好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22号的今日评评里哦，来谈谈现在立法院呢最热闹的议题是准总统赖清德要不要在520正式就职之后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而且接受立委的即问即答。那民进党当然主张哦，这一个赖清德到立法院接国情报告可以哦，但是即问即答有违宪的疑虑哦。那到底即问即答有没有违宪的疑虑，在今天的司法法制委员会呢，也让这个立法院的秘书长称人称议事规则的活字典周万来进行一个专题报告。那在周万来的专题报告当然指出哦，在美国跟法国这些国家呢，总统的国情报告没有即问即答的传统，但是呢，对于台湾来讲，在宪法的规范之下，那即问即答并不违宪。那在立法院到底要不要求这个赖清德进行国情报告之后即问即答，可以由各政党来协商达成共识，所以前提是即问即答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违宪的疑虑，不会有毁宪的问题。那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也翻出了过去2010年的时候，柯建铭民进党的立院总召要求马英九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而且呢也必须要即问即答。那当时呢国民党并没有同意，不过柯建铭说如果到立法院来国情报告却不愿意即问即答，那干脆回去写脸书算了。那当时的柯建铭主张是可以即问即答，而且必须要即问即答。那甚至呢这个当时的立委啊，那也是赖清德非常倚重的这次竞选的总干事潘孟安哦，也表示哦，那总统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这个咨文之后呢，一定要进行即问即答。那2010年的柯建铭跟潘孟安都认为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咨文之后即问即答没有违宪的问题哦，为什么在经过了10多年后，这中间呢也没有修宪，而现在呢民进党却认为总统到立法院来进行咨文之后即问即答是违宪哦？那这完完全全就是时空环境不同的双重标准哦，民进党恐怕在这一点相当难自圆其说。那赖清德会做出什么样子的选择，愿不愿意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咨文，在竞选期间呢赖清德是已经承诺愿意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那只是在野党现在的要求是国情报告之后必须要即问即答。那赖清德会不会同意啊？那就看赖清德愿不愿意透过到立法院进行国情咨文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支持度满意度，因为赖清德是一个得票率只有 40% 的总统，如果他在这一个就职之后的满意度支持度没有办法破50%的话，对于赖清德的执政之路来讲是相当危险的，充满危机，搞不好一上任就跛脚，所以赖清德对于这一点恐怕必须要慎思。那以赖清德过去跟媒体交手过招，包括他愿意到校园内接受学生的即问即答，也愿意开记者会被记者那问到饱的即问即答，在立法院里头被立委问到饱的即问即答，对赖清德来讲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哦。那至于民进党之前所坚持的违宪问题哦，只要回到马英九任内柯建铭跟潘孟安当时的主张，就可以知道此事在民进党当年的解读当年的认知下是并不违宪的。那比照蔡英文745天神隐不愿意接受记者会的即问即答，不给问不用答的这个状况，绝对是赖清德可以超越蔡英文加分的最重要的一题。那如果赖清德愿意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做出他与蔡英文的区隔，目前大家看起来这个蔡英文在各方各面的这个支持度都超越赖清德，赖清德的光环完全被 即将卸任的蔡英文给盖过，甚至蔡英文还主动邀约了在野党主席进行和解的这个会谈呢、这看起来呢，对赖清德来讲这个即将上任的新总统却没有享受应该有的政治光环来看，赖清德可以跟蔡英文做出最大的市场区隔，就是到立法院来接受立委的挑战呢、那让立委问到宝跟神隐的蔡英文就可以做出一个明显的反差、那在这个翻出柯建铭跟潘孟安在2010年对于总统到立法院问及答的见解的黄国昌在最新的这个立委声量调查当中他是除了韩国瑜之外在立法院里头声量最高的立委那黄国昌当然这个争议性非常的高，包括了这个民进党也是以黄国昌为最重要的假想敌从柯建铭到这个民进党党中央凡是黄国昌的各种的行动言论都会成为批判的焦点不过在这个新柯立委新的立法院的表现当中黄国昌占了除了韩国瑜之外声量第一的位置那中间当然是跟他这段期间的表现有关黄国昌在这一轮的这个立委的任期跟上一轮的这个比较，这一轮的出手的精准度更高那几个质询都得到了相当明确的回应包括了这个集邮法的这个修法逼的林佑昌内政部长林佑昌承诺六月就会送法案来审查另外呢这个足协欠款而且还发出这个扣缴凭单的这个事情足协也同意要立刻的这个补正那另外呢这个基隆地方法院呢放走诈骗犯这件事情司法院现在可能是灰头土脸的正在思考如何解套那这个黄国昌的炮火也打向了这一个监察院除了司法院之外还有监察院那监察院长陈菊在之前的选举期间就被黄国昌提报到高雄去辅选已经退出政党运作理论应该要中立的监察院院长居然到高雄地方去辅选而那一场辅选会谈后来呢参与人士的说法可以说是完全的都不拢不过陈菊呢倒是没有任何的回应而这一次呢黄国昌指控陈菊去辅选甚至的伴手里拿的是立法院的这个特工酒就立法院提供给立委的这个特空酒认为这是浪费立法院的公帑而这件事情呢大家问了韩国瑜那韩国瑜似乎还不了解相关的状况那以韩国瑜的作风恐怕会去彻底调查一下陈菊车上后车厢的这一个所谓的立法院特工酒的纸箱到底是不是立法院特工酒那当然这个从立法院后车厢的纸箱是立法院特工酒来指控陈菊拿了这个酒去辅选那陈菊呢这一次是跳出来否认说他只是刚好用了这个酒的纸箱装别的东西里头不是立法院的酒只用了立法院的纸箱那这个说法各界当然从图片当中没有办法确定因为纸箱是密封的还上了胶带只是你利用这一个立法院的纸箱去监察院院长的这个坐车里头装东西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奇人异斗的事件那到底实情如何恐怕得等韩国瑜彻底的调查那除此之外呢他还挖出了曾文水库清淤案的这一个不当的发包要求经济部改善那这些呢在这个立法院里头都是相当出手精准的这个质询跟监督那为人民的这个荷包把关以及为这一个司法的这一个公信力把关的质询所以黄国昌在立法院里头是仅次于韩国瑜声量最高的立委这个恐怕是相当名副其实的 而黄国昌的声量高哦，在民众党当中会不会威胁到柯文哲的这个明星地位哦？那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哦。柯文哲跟黄国昌到底什么时候会翻脸哦？那柯文哲会不会因此而相当的焦虑哦？那柯文哲即将在四月五号到云林的麦寮去 long stay 哦。为什么选麦寮？因为麦寮乡的乡长补选会在四月十三号登场，所以柯文哲呢宣示他会在四月五号到四月十二号，总共在这个麦寮乡 long stay 八天，就是选前的一个礼拜，他会在麦寮进行全力的辅选哦。那这个民众党由党主席柯文哲亲自进驻麦寮这个 long stay， 那民众党说呢，他们经过了仔细的研究，麦寮乡的人口20到44岁的人占 38.76%、哦、对民众党来讲相对有利。民众党推出的麦寮乡长候选人是林依礼，那柯文哲认为他在这里 long stay 八天，有机会把这个麦寮乡的乡长的选举哦赢下来哦。那这是一个他们认为科学的分析哦，包括了人口，包括了相关的这一个计算。那柯文哲的这个实验可以说是风险相当的高哦。那过去呢，民众党被称为4%党，就是呢因为柯文哲的光环完全无法移转给这个代表民众党挂着白旗去选举的这一个候选人，甚至只能拿下 4% 的这个选票。那这一次柯文哲呢本尊亲自 long stay， 但是选的人还是不是他，林依礼民众党所提名的麦寮乡乡长候选人、哦、那这个实验其实对柯文哲来讲风险也是相当的高、哦、万一呢柯文哲在这里 long stay 八天，结果林依礼还是没选上，甚至林依礼只拿了 4% 的这个选票，对柯文哲来讲绝对是重伤、哦、所以柯文哲这一招是险招，如果这一招有效的话、哦、也许这个就是柯文哲未来在发展基层组织的一个模板，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发展基层组织哦，找到一个小草长大的方法。那如果呢这个方法失败的话、哦、柯文哲恐怕要好好的思考、哦、他是不是2028年真的还要再拼一次再输一次、哦、以上今天评评理，谢谢收听。